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本身有无宁，于藏本来护主龙，请把其行故，本王尊常护，就度化一切众生，请他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师父今天继续先讲咸鱼经。咸鱼经今天讲的是第二十六品，色头罗建云品第二十六。那么这一品呢，也是释迦佛为阿难等众弟子宣讲教成如一些无比丘为什么最初得到的这个因缘，也宣讲了释迦佛在因地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也能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舍弃自己的身体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行，实际上呢，也是秉彻后代的这个佛学的学佛的这个弟子啊，也应该知道啊，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怎样为了利益我们而修行的苦行。那么我们要成就佛法的话，成就佛道，那么怎么样去跟随释迦佛来修行的，以及很多道理呢，实际上也是在这个观当中有所提示的。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时佛在罗月子处园中，这时贤者阿难从座而起，整理衣服向前长跪合掌，对佛说：阿若交成如等同道五人，宿世有何善因，以一何因缘以致如来出世法鼓出阵，唯有他们人先听闻佛法甘露妙味，唯有他们人先品尝，唯愿佛垂炼哀悯，详细的为我等解说。那么佛陀住在这个王者城当中的时候呢，有一天阿难尊者又从座而起，整理好衣服之后呢，在佛面前长跪和尚，对佛请求。那么乔僧孺等五比丘有什么样一种善因，什么样一种特殊的因缘，在佛陀一旦出世刚刚讲法的时候，法鼓出阵，他们就能够首先听到佛陀的妙法。佛陀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成甘露妙法的妙味的时候呢，为什么他们能够首先品尝呢？那么有什么样一种特殊的因缘，请佛安悯啊，给我们宣讲。那么实际上呢，在前面我们学习的内容当中，在这个忍辱仙人这一品和慈利王与削弱师这个罗刹这个一品当中呢，也已经讲过了歌利王和他的四大臣。然后呢，也有这样一种这个五个罗刹，首先呢是和佛结了缘的缘故，佛陀当时也是发了愿，一旦成佛首先度化他们的这个就公案呢，在前面十一十二的那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做了观察过。然后今天呢，也是就他们这个因缘再一次的请问，有什么样一种特殊因缘。于是世尊告诉阿难说，这五个人前世时就因先吃我的肉而得到安乐，因此今日也能先得法时而得解脱。佛陀又告诉这个阿难尊者和与会的大众啊，这五个人呢，在前世的时候呢，因为吃过我的肉啊，得到过安乐，那么发个愿的缘故，说今日呢，也是在我成佛的时候首先得到法时得到解脱。这时阿难又对佛说，前世吃肉有什么样的因缘，愿能详细的为我等开示。阿难尊者又请佛详细的开示怎么样佛陀以自己的肉布施给他们吃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详细的本末因缘。佛便告诉阿难道，过去久远无量无数阿僧祇劫前，阎浮提有大国王名为色头罗建云，统领阎浮提八万四千小国，六万山川，八十亿村落，有二万夫人和宫女。国王慈悲善良怜悯垂念一切众生，他的人民没有不蒙受恩惠的。也是在无量无数阿僧祇劫之前呢，阎浮提当中有一个叫做色头罗建云的大国王，实际上也是释迦佛的因地可以说是修行的时候呢，实现了这个菩萨的身份。通过国王的身份来积累资粮，来利益有情。当时呢，也是统领了很多的这样一种这个国民，他的本性呢非常的慈悲和善良，这个也是菩萨的秉性。菩萨的秉性呢，也应该是慈悲利益一切有情的。那么呢，就是说因为他的统治呢，他手下的人民也没有不蒙受国王恩惠的。这方面呢，菩萨也能够通过这样一种善巧方便来度化众生。也就是说，如果说有佛法出世的时候呢，菩萨也会实现善知识的形象的利益有情。然后如果显现上世间当中没有三宝出现的话，菩萨在修菩萨道的时候，一方面呢不忘失菩提心，一方面 方面呢也会通过其余的方式，比如说丝线转轮王、丝线国王、丝线大臣等等的方式呢，利益起到众生，让众生呢能够在这个当中呢得到安乐，然后呢缘菩萨升起善心的缘故，成为后世得度的因缘。因此说呢，菩萨度化众生的这个形式方便呢，应该说是无量无边的。当时国中有火星出现，像是见后对佛们说，若火星出现在天将大旱，十二年不下雨，今由此便意象知道该如何应对。那么当时国中呢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灾星呢，就把这个火星呢就出现在这个国土上面。那么相师看到之后呢，西相师看到之后就对国王讲，现在国家当中火星出现了，火星一旦出现的话，就预示着这个国土当中将有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将有大量干旱，十二年当中不会下雨，十二年当中不会下雨，也没办法这个播种，也没办法就是说是收获。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天降大旱的这个前兆的时候呢，实际上就预示着有大的饥荒到来。所以这样一种变异象兆出现的时候，该怎么应对呢？给国王汇报了。国王听到这话非常忧愁哀叹，如果有这样的灾难，百姓万物怎么办？若人民性命不保，国土何存？国王也是以这个百姓万物就是他们的这样一种安危，首先呢是作为这个考虑的对象的啊，不是想我是国王，反正我有权利，我能够保住生命就可以了，没有这样想的。实际上首先想到的也是众生的安危。那么如果出现灾难了，这些百姓怎么办？万物怎么办？如果人民性命不保的话，那么国土也没办法啊，没办法存在下去了。随即召集群臣共同商议，众臣都说应当下令各国统计现在的人口数量，再让他们统计仓库中现存的谷物，核定有多少斗粮食，看十二年中有人能分得多少。那么就是说召集群臣商议对策的时候呢，及大臣都讲应该首先把这个人口数量统计好，再看一下每个国家当中的仓库当中现存多少谷物，核定有多少斗粮食，然后看算算到每个人能够分多少，看能不能够度过这个饥荒了。国王就采纳了他们的意见，随即宣布命令，下令迅速测算，计算后得知所有人在这十二年中每日仅得一升粮食，尚且不够。国王采纳了意见，开始统计测算之后呢，所有的人在十二年当中每天得一升粮食，尚且还是不够的。下面发展的时候就看出来了，这样一种这个粮食呢，没有熬过十二年，然后呢，很快就已经这个吃完了。后面呢就没办法，人们就是这个纷纷的陷入这个饥馑当中。从这以后，人民陷入饥饿，死亡者甚多。这头罗建明国王心想，该想个什么办法来拯救百姓呢？那么在这个当中，粮食吃完之后呢，人们就陷入了饥饿当中了，因此死亡的众生也是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国王看在眼里，也是急在心上的，他就在想呢，应该用什么样的办法来拯救百姓？他一直在思考。一次同夫人、宫女出外游玩，到后各自休息。国王等众人睡熟后，即从坐起向四方行礼，立下誓言：如今这个国家的人民饥饿，羸弱无食，我愿舍弃此身体，变作大鱼，用我身上的肉来救济一切。那么就有一次呢，同夫人、宫女出外游玩呢，一方面呢是好像是这个外面去游玩，好像是消遣一样的，就说是这个夫人、宫女啊等等，他们的心思和国王的心思不一样的。国王的心思的话，实际上一直在想一个什么办法。那么就是说出现这个机警的时候呢，可能是大家的心情比较郁闷的啊，夫人、宫女等等也是就是很担心。所以说呢，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能不能够通过游玩的方式来消解内心的忧愁。但是国王这个时候他是有打算的，应该说通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呢，已经把这个方法想好了。所以说就借着和夫人宫女在外面游玩的时候呢，找到合适的地方，想要实施自己的拯救众生的计划。所以说呢，这个表面上呢是和大家一起游玩的，实际上呢国王在实施自己救助众生的这样计划的。等到众人睡熟之后呢，国王就一个人就从坐而起，向四方行礼之后，开始立下了誓言呢。 现在我们这个国家人民很饥饿，羸弱无食，找不到食品。那么现在呢，只有个方法，我用愿舍弃我的身体，变成大鱼，用我身上的肉来救济一切众生。随即自己爬上树端，从树上跳下，即刻命中，在大河中化身为一条大鱼，其身长500余须。那么发完誓愿之后呢，他就爬上一个很高的大树，从树端跳下，然后呢一下子这个跳到河中，掉下来就命中了，在大河当中呢马上化身就成了一条大鱼了，身体呢就长500余须。那么菩萨呢这个时候实际上通过长时间的修行啊，也有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愿力，有这样一种福德，所以说他发了愿马上就能成熟。发愿之后自己舍命之后呢马上就化身了，如果不化身的话来不及的，化身是最快的，一下子呢就是这个你身体全部都是在刹那当中都可以圆满，不像胎生啊等等逐渐生成，如果是逐渐生成的话肯定就是时间是来不及的，还是而且呢身长是500余须，如果没有500余须的话估计这么多的人就是要解决这个吃饭问题还是很困难的，所以说一方面呢通过化身的方式，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化身的一个长500余须的大鱼。在大愿的前行当中呢，莲花王他也是这个为了救助众生，然后呢就是说从王宫的顶上跳到河当中变成了如何打鱼。那么在那个观当中呢是国中出现了这个就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这个瘟疫啊，就是没办法治疗，其他的药不起作用，只有如何打鱼能治疗的时候，这个时候国王为了救助众生的性命的缘故呢也是化身如何打鱼。那么此处呢这个方面是这个为了解救众生的饥馑饥饿问题，然后化身成个大鱼，通过自己的肉来度化众生。这时国中有五个木工各自带着斧子，打算来到河边砍伐树木，大鱼看到后便用人语告诉他们道：你们如果饿了想要吃东西，可来取我的肉，吃饱之后还可以带走，你们现在先吃我的肉填饱肚子，日后我成佛时当用法师救助你们。你们可去告诉国中大小民众，有需要食物的都可以来这里取食。那么就是说这个时候呢，就国中有五个木工带着斧头打算去砍树，大鱼呢首先看到了五个木工，然后通过人语呢告诉他们：你们如果饿了想吃东西的话，可以吃我的肉，那么我的肉吃饱之后呢，你还可以带回家去。那么现在呢，你们首先吃我的肉填饱肚子，那么以后我成佛的时候呢也用正法的方式，用法食来救助你们，首先救助你们的。所以说现在你们吃完之后也可以告诉其他的众生，其他的大小民众，如果需要食物的都可以来这里取食。五木工欢喜雀跃，立刻用斧砍取鱼肉，吃饱之后携带回去，继而把这件事告诉国人，于是人民辗转相告，此事传遍整个阎浮提。那么这个五个木工呢，在这个饥馑之年呢，看到有这样一种事情出现了，非常的高兴，非常的欢喜，然后马上用手上的斧头呢，就砍取鱼身上的肉，然后呢，就是他那个意思可能是可以直接使用吧。菩萨的这样一种这个化现呢，就是这样的。一方面我们从这个方面看出来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菩萨他舍弃了人身，然后取了这样一种鱼身的时候呢，他的这样一种心智并没有昏昧，他既然就是说即便是变成了鱼，但是内心当中救度众生的意乐根本没变的。就是说他以前在这个舍命之前他发的誓愿，在这个取鱼身的时候呢没有忘记，而且内心当中要成佛度化有情的菩提心呢没有忘记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一般的人，如果转成其他的旁生等等的，那么前世当中相续当中的菩提心修道的心能不能够保存，保存好的。但是呢就是说此处菩萨呢是有修菩萨道的人，所以相续当中正知正念他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他的这个功德非常圆满，所以说取了余生之后呢还是发了这样的誓愿，没有忘失自己的菩提心的。所以说这种木工呢就是说用斧头砍去鱼肉之后呢看意思是直接吃饱了然后携带回去，不像现在我们就是说一个鱼的生肉怎么吃，没有这样的，就是说菩萨的化现呢可以是直接利用去的。然后呢把这个事情呢告诉了国人于是人们辗转相告，这个事情就传遍了整个世界了，全都集聚到河边吃他的肉，这边携肉取完后，鱼便自行转身，人们又取另一些肉， 全部都吃完后，原来地上接着长了肉来，又转身给他们吃，如此翻来覆去，一直以生肉来救济一切众生，历经三年。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大家都聚集在河边呢吃这个大鱼的肉啊，这边呢这个这边写的肉吃完之后呢啊，这个鱼又转身另一边的肉让他们吃，然后就这样翻来覆去的转身，然后就让大家不间断的吃，这样翻来覆去呢都用自己身上的肉来救济一切众生，这样的话历经了12年，帮助众生度过了这样一种饥荒。凡是吃过那条大鱼的众生，皆升起慈心，念经之后转身天上。反正呢就是说菩萨是以啊就是说是无与伦比的慈悲心变化成了大鱼的肉，所以说他的这个鱼肉呢也是带有慈心的。大家吃了这样一种这个鱼肉之后呢，一方面来讲，佛陀在经典当中讲，如果是吃众生肉的话，你是啊消灭菩提心的，你灭这样一种这个悲心的种子的。但是呢这个肉呢是菩萨的化现，啊是菩萨的化现，专门用这个肉来利益众生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看起来呢，吃了啊就是说这样一种化现的肉啊，不但没有过失，而且呢相对当中吃的这个肉呢是升起了慈心，通过升起慈心的缘故啊，命中之后转生天上。啊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自己的肉呢，一方面帮助众生度过了饥荒，一方面呢就是帮助众生升到了天界啊，这个也是菩萨的这一种无与伦比的威力导致的。阿难要知，当时的舍陀洛建灵王就是现在的我，那是先吃我肉的五目公就是现在的阿罗焦成如等五比丘，那些后知州的所有众生就是已得度的80000诸天子及诸弟子。那么佛陀就告诉阿难尊者说呢，那么当时的这个舍弃自己的生命变成大鱼救度众生的啊，这个舍陀洛建灵王啊，就是现在的我，通过善修菩萨道已经圆满的这样成佛了。那么后面吃肉的有先吃和后吃的差别，先吃我肉的五目公呢，就是现在首先得度的焦成如等五比丘。那么那些后吃肉的所有众生呢，就现在已经得度了80000天子和诸弟子。那么因为食用了这个曾经食用菩萨的肉的缘故和菩萨结上了殊胜的缘分，所以说的菩萨成佛之后啊，他们也是得到菩萨。那么从这方面看起来，可能我们当时没有吃到这个肉，那么如果是吃到这个肉的话，可能现在已经得入了。佛陀讲了，先吃肉的已经先得度，后吃肉的已经是80000天子啊，还有说诸弟子已经得度了。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以前和这个释迦佛在做菩萨的修菩萨道的时候没有结上缘的缘故，现在还在流转。但是现在呢，已经和法身律宝啊，还有仁波切等等已经结上了缘分了。结上缘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肯定会得到度化，这个是不用怀疑的。尤其是法身律宝呢，是在的这个强调过啊，像这样的话和他结缘的众生，总有一天啊会再结到自己相会，这个是想了很多次。啊，这次呢也是啊，有一种佛法当中后面有一个这个教研当中啊，也是提到有一个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教研当中，也是讲了很多次。像这样的话，总有一天啊，我和我的弟子会在极乐世界相会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说是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呢，也可以得到这个度化。这个是完全是因为和这个大菩萨和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化身结了殊胜的缘分，升起了信心、祈祷啊、供养啊等等。那么这方面呢，质量不会虚耗的。所以以前呢，虽然没有和释迦佛的这样一种这个因地的这样化身结上缘得到度脱呢，但是非常就是说感到庆幸的，就是遇到了法身律宝、仁波切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让我们在教育当中也能够现在安住在这个法乐当中。那么通过他们的加持，我们自己的努力呢，也会很快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就这一点而言，那么也是非常非常幸运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就是说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机会之后呢，不要忘记报答上师诸佛的恩德。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被上师度化了，那么就是说对我们有恩，那么我们也有责任，我们要报答上师的恩德、诸佛的恩德，就一个办法，那么就是利益有情。像这样也是这个上师诸佛代代的这个给我们讲的这样一种教义。所以说我们在感恩的同时啊，就是要即将得到解脱的同时呢，我们也要想方设法来利益众生。我在那时先以身上的肉给那五人充饥，使他们得以存活。因此我成道后演说妙法，首先度脱阿若、焦成如等人，用我法身少许之肉消除他们贪嗔痴三毒饥乏的痛苦。那么就是那个时候呢，是以身上的肉给五个人充饥了啊，让他们得以存活。那么就是说现在我成道之后的演说妙法，首先也是度脱了焦成如等，那么用我这个法身的少许的肉呢，消除他们贪嗔痴三毒激发的痛苦。 所以说呢，这个众生的心呢，也就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看到了这个释迦佛怎么样利益有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也会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感化呢。平时我们很害怕入轮回救度众生，但是呢，就是长时间的学习如梦如幻的效应，长时间的学习菩萨的传记的话，我们的心也会伟大起来的，我们的心也会宽广起来的。以前呢是考虑怎么样自己就说是得到利益啊等等，没有想到利益有情。然后想到利益有情的时候呢，我想到这个轮回这么广大，众生这么多，怎么样度化呢？但是我们看一下释迦佛在因地的时候怎么样是对待一些众生的，无量无边的众生菩萨不可能不知道啊，刚讲难话不可能不知道，但是呢还是用了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对众生做了这个利益。然后后面呢就是抛弃了这个就是作业缘故啊，成就了佛果，然后那个能够任意自成的利益有情。现在呢也是通过学习这样的传记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成熟，让我们的心呢也能够伟大，也能够清净。这个方面也是不断的学习这个教研所带来的直接的结果。贤者阿难及在会的众人闻佛所说，悲喜交加，顶戴复行。我下面是讲七品阿斯加啊，师徒品第27。阿斯加呢就是阿育王，阿育王的另外一种翻译呢就叫做阿斯加。那么这个阿育王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叫翻译成汉字叫无忧王啊。他呢就是说因为前世啊曾经给佛陀供养的土的缘故啊，被佛受记成啊，就说是这个阿育王。后面呢也是这个他自己在佛法当中获得利益，也是帮助弘扬的这个佛法。这个阿育王是在这个佛教史当中非常著名的一个大国王，一个大施主啊。通过他的这样一种能力呢，也是佛法呢就是说啊，就是说是这个非常兴盛的。我这样听闻佛说，一是佛在舍卫国，其树及故人。一天清晨，世尊和阿难入城乞食，看见一群小孩在道上嬉戏，他们各自聚拢地上的泥土，堆砌成宫殿、房舍以及仓库等，备藏金银财宝和五谷。那么就是说佛陀住在舍卫国的时候，一天清晨，佛陀和阿难尊者入城乞食，当时在道边呢有一群小孩正在玩耍啊，正在玩耍，他们把这个地上泥土聚拢起来啊，就是说修成宫殿啊、房舍啊、仓库，然后呢在仓库当中还放了很多啊所谓金银财宝五谷。比如说啊，通过这样一种泥土啊，就是假想成的金银财宝啊、五谷啊、珠宝等等。其中有一个小孩远远望见佛走过来，见佛相好光明，恭敬之心油然而生，欢喜踊跃，生起有布施之心。那么其中一个小孩呢，这个时候远远看到佛走过来，也是善根萌发，见到佛相好光明啊，就产生了这个恭敬之心，非常高兴，生起了想要供养佛的这样一种心态。于是取出仓库中名为谷的东西，捧于手中，想用此物供养佛。然后呢，他就把仓库当中啊，不是有很多金银财宝和五谷嘛，他就把一个名叫谷啊，就是五谷的东西呢取出来了，捧于手中，想要用这个谷来供养佛。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小孩子呢，这样一种这个心非常的纯洁啊，很天真的。那么如果按照我们的角度来讲啊，你这个拿的是什么？因为是一堆泥土，你怎么用泥土来供佛呢？但是在这个小孩的心中，这个就是真正的道果，这个就是一种真正的供品。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也看出来，这样一种这个心如果已真诚，心量到了之后呢，那么他手上的东西就不是这个平时的这个泥巴了，就不是一个很就是说是这个低下的东西了，在他的心中，这个就是真正的道果了，这就是一个真正能够做供养的供品。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观察起来的时候呢，平时我们如果当然有能力的时候呢，用这些关在我们境界当中的这些好的东西来供佛非常好。然后如果就是说是能力不够的时候，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在显现上面这个东西差一点，但是如果自己心很真诚的话，仍然可以用这个东西来供养的。啊，食物啊这些都是这样的。实际上啊，就是说是这个以前呢，上次也讲过，咱们就是说是这些东西能不能供养。剩饭呢，剩菜能不能供养？实际上呢，就是说是这个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供养的时候应该是新鲜的好的东西。但是呢，上次也讲过，如果你能吃，你觉得你能吃下去，这个能够作为你的食物，这个就能供养。啊，这个方面实际上也是就是这样的。平时我们讲啊，这个东西是剩的东西吧，能不能供养呢？你的心如果真正有一个清净的意乐，而且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不吃了，我不要了，然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差的东西，我把它都供养了，当然不行了。 他们如果觉得这个东西我能吃，我就是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没有什么吃的，我就吃这个东西了，当然就能够把这个病平了。这个方面在这个公案当中很多讲的啊，加德尊的接受这样一种这个贫穷老妇女的这样一种供养啊，一碗这样一种米汤法粥的这样一种米汤的话，他也是一样的，反正呢就是说是这个他又喝这个东西的，所以他也能够把这个供养加德尊者，他加德尊者也是没有这样一种经过的分别，享用之后呢，这个老妇女身体欢喜心随口升天的，像这样一种这个原因呢，主要前面当中讲过，佛陀菩萨没有净慧的差别，他们是没有净慧差别的。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够认为这个东西的的确确我能够受用，哎，我能够受用的，像这样的话就能够供养的。所以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也有很深的教义在里面的。所以在他心中呢，就把这个果实取出来要供佛了。由于他个子太小够不到，便对另一个小孩说：“我登上你的肩头，用果来供佛。”那小孩也十分欢喜，回答说可以，于是便登上他的肩头，把称为骨的泥土供养给佛，佛就放低手中的钵，低头接受所供之土，接受后又交给阿难说，拿这些泥土涂抹我的房屋。那么就是说他个子小，就说是这个够不到，所以说就让另外的小孩帮助，他说登上你的肩头，我就说用骨子来供佛。那个小孩也很高兴啊，然后回答说可以，然后他们两个配合呢，就把这个骨呢就供养给佛了。佛陀呢也是很慈悲啊，非常慈悲，就是把这个身体弯下来，把头低下来，把这个钵放低之后呢，也接受了他的所供的土。接受之后交给阿难尊者说，用这些泥土呢去涂抹我的房屋。所以说佛陀也是对这样一种这个施主的这些对施主的供养啊，也是尽量的能够一方面的满足他们的心意，一方面能够尽量的使用。然后呢，让他们的这样所供的供品能够尽量发挥这样一种大的功德。起身满足，回到齐桓金舍，阿难便用泥土涂抹佛的房屋，整齐的涂抹了一面墙壁，这些泥土便用完。那么起身完之后呢，回到了这个金舍当中，阿难尊者就依照奉行啊，把这个泥土呢涂抹了佛的房子，然后呢整齐的涂抹了一面墙壁之后，这个泥土就用完了。涂抹后，他整理好衣服，把具体情况向佛禀告。那么，这个也是作为弟子来讲的话，一种这个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特质。就阿难尊者也是个很好的弟子，所以他把这个事情做完之后呢，就把这个做完事情的情况向佛禀告了。然后我们作为弟子的人来讲，如果上司有什么安排的话，就做好之后呢，也应该及时的向上司就禀告这个做事情的情况，做完的情况。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四十法当中也是有要求的。佛对阿难说，刚才那个小孩欢喜施土，足够涂抹我住所的一面墙，以此功德我涅槃百年之后，他将转身成为国王，名为阿斯加，而另一个小孩会转身做他的大臣，他们共同统领年府的一切国土，兴盛显扬三宝，广设供养，分布舍利，遍及整个年府，将为我建造84000座佛塔。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佛陀听到这个事情圆满之后呢，也是给做了设计。那么那个小孩欢喜施土，他所施的土呢，已经足够涂抹我住所的一面墙。通过这个功德呢，在我涅槃之后，他将转身成为国王，名叫做这个阿斯加，叫阿育王。那么另外一个小孩呢，会转身他的大臣，共同就是说同里面附近的一切国土兴盛显扬三宝，广设供养。分布舍利的遍及整个阎浮提，那么这个阎浮提呢，就是说有些地方就是讲整个南瞻部洲。那么从这个地方角度来讲，有些大德说呢，有些这个学者也讲这个阎浮提是指印度而言的。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此处的阎浮提应该是指印度。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阿育王呢，他就说是从显现上面来讲，没有统治这个整个世界，他是这个统治的全印度。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阎浮提是指印度而言，有时候阎浮提是指这个世界而言的。那么这个方面是指这个印度。分布舍利遍布整个阎浮提，就是说在整个印度呢，就很多处佛的舍利塔，还有呢，就是说在中国也有这样一种这个舍利塔啊，像五台山的大白塔，还有呢就是说是阿育王寺的这些阿育王塔等等，像这样也是这个当时八万四千佛塔之一，将为我建造84000座佛塔。阿难听后欢喜的又问佛道：如来过去是修何功德，以致有84000座佛塔的果报呢？佛回答道：阿难，你专心谛听，在过去久远阿僧祇劫前，有位大国王，名为波塞奇， 掌管阎浮提八万四千个国家，当时有佛住世名为佛沙，波塞齐王和所有臣民对佛及比丘僧事事供养，敬慕无量。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原因呢，是久远节前这个国家当中有叫波塞齐的国王统领了八万四千个这样一种国家，当时呢这个有佛出世住世呢，就叫做佛沙佛，波塞齐和所有的臣民呢都是对佛和比丘僧非常的恭敬经常供养。那时国王心想，如今在这个大国中所有的人民都可以常见到佛礼拜供养，但那些在偏僻地方的各个小国人民没有这样的修复机会，应该画出佛的形象分布到每一个国家，让各国人民均可礼拜供养。他有了这个他有这个想法之后，立即招来画师，命令他们为佛画像。那么国王一方面经常能够见佛，能够供养佛，能够闻法，一方面又想到了其他的这个偏僻地方的人民，那么没有机会经常见佛闻法修习福德，所以说他就想到应该画佛的形象流布到每个国家，让人们都能够见佛，从下三根都能够供养佛。所以说有了这个想法之后呢，马上实施，招来画师的让人们呢为佛画像。于是画师们来到佛旁，看到佛像好庄严，就想把佛画出来，但刚画好一处便忘了其他处，又重新观看，再次动笔，仍然画一处忘一处，因此佛像无法画成。这是佛沙佛亲自调和各种灵药，亲自手作画，以此做了第一幅佛像为样本，令画师们取喜。画师们想画佛，但是呢就说佛的这个就说是这个相好那是超胜一就是说这是所有人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画了一处之后呢又忘了其他处，又看又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始终没办法这个画好佛像。这个时候呢佛沙佛就亲自调颜料，亲自作画，画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像，以这个呢作为样本让画师们临摹。于是画师们便能够照着画出了八万四千幅佛像，每一幅都惟妙惟肖，像真佛一样清净微妙，端正无比。然后波塞齐王把佛像分布给各个国家，每国都得到一张。然后就是说是画师们照着这样一个样本，就画出了八万四千幅这个佛像，每一幅呢都是这个惟妙惟肖的，像真佛一样非常的清净微妙。波塞齐国王呢就把这个像呢分布给了八万四千个国家。波塞齐王又发告令各国臣民需备花香加以供养。诸国臣民得到如来画像后欢喜无比，虔诚恭敬供养，如同对待真佛一样。然后国王下命令呢这个一方面要供奉，一方面还要就说是就经常礼拜等等。所以说呢这个人民得到了画像之后呢非常高兴，经常的虔诚恭敬供养礼拜，就像对真佛一样。如是阿难波塞齐王，就是现在的我，由于在那一世中画了八万四千幅如来画像分布给诸国让他们供奉，由于这种功德世世受福，天上人中常作帝王。佛陀呢就告诉阿难尊者这样一种这个善根引发的这个结果，因为那一世当中画了八万四千幅如来的画像，然后呢分布给国家各国让人们供养，能够种下善根，通过这个功德啊真真实实当中都在感受福德，天上人中呢也是经常做帝王。那么以前呢是画像，现在印佛像呢实际上也是一样的，那么能够通过这样一种现代的科技来印刷这样一种很庄严的佛像啊等等，让大家呢这个受持来供养来顶礼，实际上这样一种功德和画佛像的功德是一样的。转身中的每一世都端正殊胜微妙，具有32相80种随好，由于这些功德以致成就佛道。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转身当中每一世呢因为就是说是前面的这样一种等流音的缘故，等流音是这个画的就他就说是这个倡导出资画了这个八万四千幅这个如来的画像，如来的画像呢是非常的庄严的，通过这样等流音，所以他的等流果呢也是这个每一世的身相都非常端正微妙，都具有32相80随行好。通过这样由于这些功德也是成就佛道，那么还有呢通过这样一种功德呢也和佛种下了这样一种和佛之间呢就说是这个吉祥的殊胜缘，而且他自己呢通过这个方面圆满的菩萨道，所以说呢也是这个来自成佛。涅槃之后又得此八万四千佛塔果报，贤者阿难及诸慧者闻佛所说欢喜奉行。今天讲的就是